接下来，我们很高兴再次有爱心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神医治的应许。
接着嚟，我哋有我嘅新牧师啊嚟传讲信息，佢嘅题目系神医治的应许。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医治的应许。
今朝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神医治的应许，
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
我们献上祷告。
我哋先祈祷。
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启示在圣经里赐下了许许多多的应许，我们愿意每一样的应许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所教导的医治的应许，愿这医治的应许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创天造地独一的真神啊，启示了这本圣经。那在圣经里面，他赐下许许多多的应许。
创天造地的真神，佢赐下呢本圣经，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
大家猜猜看，圣经里有多少应许？
大概
上百啊，上千啊，还是上万？
大家猜下圣经里面有多少应许？上百、上千定上万？
上百的举手。
上百的举手。
上千的举手。
上千的举手。
上千。上万的举手。
上万的举手。
一对一哈、啊。
一对一。
两万多。
两万几。
两万五千多条应许。
两万五千几条应许。
这些应许有救恩的应许。
这些应许有救恩的应许。
得圣灵的应许。
得胜的应许。
祷告蒙祷告答应的应许。
祷告蒙应允的应许。
得平安得能力的应许。
得平安得能力的应许。
是赐福的应许。
赐福的应许。
神同在的应许。
神同在的应许。
将来得赏赐的应许。
将来得赏赐的应许。
我们复活的应许。
我们复活的应许。
所有的应许都跟我们有对我们有好处。
所有的应许都对我们有好处。
这么多的应许里面，有没有其中你特别喜欢的？
咁多应许里面有咩特别你特别喜欢嘅咧？
我想一定有。
我相信一定有。
我个人就特别喜欢两类的应许。
个人就特别喜欢两类嘅应许。
一个是神应许做他儿女的名分。
一个就系神应许我哋做儿女嘅名分。
约翰一书一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我更喜欢死里复活的应许。
我更加喜欢死里复活的应许。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林前十五章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
但是有一类应许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有一类应许我哋唔系好清楚，
也好像不太明白，
似乎亦都唔系好明白。
就是我们身体得医治的应许，
就系我哋身体得医治嘅应许。
我们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
我哋似乎又知道，好似又唔知道。
我们不太能确定神一定能够医治我的病。
我哋似乎唔系太确定神一定能够医治我哋嘅病。
也许是我们看到自己或看到别人病没有得医治的，
或者我们看到自己或者看到人的病没得到医治，
或者有的病得医治了，他后来又病了，
或者有些病得到医治但后来又病发。
我们要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
我们要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
那关于圣经里所有医治的经文，我们是抱着不太信的态度。
关于圣经医治的经文，我们抱着一些不太相信的态度。
有人不相信神今天还用神迹来医病，
有人不相信神今天仍然用神迹来医病，
所以就对神能够医治医病这个应许带着怀疑，
所以将神这个医病的应许带着怀疑。
可是我们是信靠这位独一真神的人，
但我们是信靠这个独一真神的人。
我们应该绝对的相信这位神绝对可以医治。
我们应该绝对相信我们这个神可以绝对的医治。
那我问大家，每次你身体不舒服了，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我问大家，如果第一次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
第一件事你做乜嘢？
打电话给医生，对不对？
打电话问医生。
白医生没有不尊敬啊。
白医生唔系唔尊敬你。
我们你不舒服，头痛、头晕、晕倒，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医生。
我哋要头痛、头晕，第一件事就问医生。
我要说的是，在这世界上，在宇宙中，只有一位最伟大的医生。
我哋宇宙上边只有一位最伟大的医生，
就是我们的神。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他。
就系我哋嘅神，但我哋冇谂到佢。
地上的医生的行医叫什么？
但地上嘅医生行医叫做乜嘢？
地上医生行医叫什么？
佢哋行医叫
英文叫什么？
英文叫咩
？Practice medicine， 是不是这句话？
系咪
practice medicine？ 医生针对着病情给病人开药。
医生针对病情俾病人开药。
同样的疾病有很多很多种的药，
同样的病有很多的药，
但是不一定都适合病人，
但都不一定适合病人，
所以需要 practice，
所以需要 practice，
practice medicine，
practice medicine，
找适合的药给病人，
找适合的药给病人。
对，我的血压高就是我的医生试了很多药，
对我的血压高医生试了很多药，
最后试到一种药，哎，有效了，
最后试到一种药，哎，有效。
他就下了结论，
他就下了结论。
他说：“哦，原来你这个血压高对钠特别敏感。”
啊，原来呢个血压高系对某一样嘢特别敏感。
我们的神不需要试药，
我哋嘅神唔需要试药。
啊，他完全知道你，完全知道我。
佢完全知道你，完全知道我。
我们的神他不会弄错的，
我哋嘅神唔会搞错嘅。
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可以医治，所以让我们先学习到，下次有点什么不舒服，我们第一个找他。
我哋嘅神可以医治，所以我哋要学习。下一次我哋几次边度唔舒服嘅时候，就问佢。
我们先祷告。
我哋首先祷告。
你即使要找医生，你说神啊，帮我预备一位医生。
啊，你试下问神帮我预备一位医生。
如果神不医治，
如果神唔医治，
不是神不能医治，
唔系神唔能够医治，
而是因着某一种原因，神延迟医治，
或者有某因住某一啲原因，神延迟嘅医治。
那如果神说你去找医生，
如果神话你揾医生，
那我们去看医生，
我哋去睇医生，
因为是神要我们去的，
因为神叫我哋去。
那么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神，
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永远不变的神。
在耶稣基督在地上医治身体，
耶稣基督在地上医治身体，
是他的事工之一，
是他事工之一，
是他事工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他事工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仍然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事工的一部分，
今天仍然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事工。
我们的神仍然在医治，
我们的神仍然医治，
神医治是照着他的旨意，
神医治是照着他的旨意，
是照着神的时间，
是照着神的时间。
神延迟医治，
神延迟医治，
神把焦点放在比医治身体还更重要的地方。
神将焦点放在比医治身体更重要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会有经文来讲论这个部分。
啊，等一下我们有些经文来
讲论。那我今天就用几点来分享。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
神永不改变的神。
那么诗篇102篇第27节说，唯有你永不改变。
诗篇102篇27节讲，唯有你永不改变。
我们都知道我们神永不改变。
我们知道神，我们
除了他的属性不改变。
他的属性不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他的爱不会改变。
意思就是他的爱不会改变。
他的公义信实不会改变。
他的公义信实不会改变。
他的慈爱这一些属性都不会变。
他的慈爱属性都不会变。
而且从圣经从头到尾看见神对他的应许，他的心意目的，那个计划不会变的。
从圣经里面看到神从头到尾他的心意目的没变，
所以他神做事的方法医治也不会改变，
所以神做事的方法医治也不会改变。
那么谈到医治，
那他医治
在旧约里面第一次提到神医治是在哪一卷书？
在旧约里面第一次神 提到神医治是哪一卷书？
旧约中的医治，
旧约里面的医治
在哪一卷书？猜猜看，
在哪一卷书？猜下，
我答案已经给你了。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
创世纪二十章十七节。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使他们能生育。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漂亮的不美的不得了。
那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漂亮的不得了。
所以当亚伯拉罕带了妻子撒拉到了亚比米勒的那个地盘的时候，
所以当亚伯拉罕带住撒拉去到亚比米勒的地盘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聪明，
他说我的妻子这么美，
我太太这么靓
啊，那里的人一定会把我害掉来得到你
啊，那里的人一定将我杀了，
所以他就跟他跟撒拉讲，你跟人家说你是我妹妹
啊，他就跟撒拉讲，你跟人家讲话
果
然妹妹，果然
那个地方的呢亚比米勒王看上了撒拉，
所以亚比米勒王就看中了撒拉，
撒拉带到皇宫去，
就将撒拉带到皇宫。
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夜里神向亚比米勒说话。
我发生什么事，但是夜间里面神对亚比米勒讲说话，
他说你这个死人啊，
他说你这个死人，
你知道 你带来的这个女人是谁吗？
你知道你带来这个女人是谁？
是人家的妻子，
是人家的妻子。
所以亚比米勒算是很敬畏神，
亚比勒可以算是敬畏神，
就把撒拉还给，
就将撒拉还给亚伯拉罕。
那可是呢，神因为亚比米勒把撒拉带到皇宫这件事情，他让亚比米勒和他的家属通通不能够生孩子，
就因为亚比米勒将撒拉带到宫里面，所以神就将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众女仆都不能够生育。
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以后，就为亚比米勒和他皇宫的所有的女人祷告，
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之后就为他亚比米勒的妻子和所有的仆人祈祷。所以从
这些经文之后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能够医治，
从这段经文开始之后，我们就知道神可以医治，
神能够除去疾病，
神可以除去疾病，
也让我们看见凡是属他的儿女的子民得医治的好处，
也都让我们看到属他的子民得到医治的好处。
我们身体得医治绝对连在我们对他的顺服上，
我们身体得医治绝对是连住在我们对他的顺服方
面，对我们的神凡事顺服，
对我们的神凡事顺服。
那么出埃及记23:25，
出埃及记23:25，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
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必赐福于你的粮，
他必赐福于你的粮，
与你的水，
与你的水，
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
好，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我们
现在知道这个 COVID-19 的疫情，
我们知道这个 COVID-19 的疫情。
历代志下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转，
历代志下第七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转，
我们回头，
我们回头，
神就医治这大地，
神就医治这大地。
因为这句话之前他说，谁让天不下雨，
因为这句神话，
谁使蝗虫在你们的农作物中间吃你们的粮食，
谁说不下雨，谁命蝗虫在你们中间，
是谁让疫情肆虐在我的民当中，
谁让疫情肆虐在我的民当中，
神意思就是说是这都是我的作为，
神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我的作为，
我要的是要你们回头，
我要的就是你要回头，
我不知道不信神的人愿不愿意回头转向神，
我不知道不信神的人愿不愿意回转，但我们会，
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医治，神会保守我们，
我们好好地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祂的医治，祂会保守我们，
但如果我们这些属神的悖逆神，
但如果我们这些
神怎么做，
属神的人背逆神，那怎么算呢？
神其中的一个方法，他用疾病来管
教，其中的方法就是用疾病来管教，
诗篇106:13-15，
诗篇106:13-15，
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但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
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起恶心，
反倒在旷野大起恶心，
在旷野试探神，
在旷野试探神，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
心灵软弱，
心灵软弱，
灵魂软弱，
灵魂软弱，
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
心灵病了，身体病，
心灵病，身体病。
什么时候回转向神？
什么时候回转向神？
神就医治，
神就医治。
107:20，
诗篇107:20，
我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我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所以什么时候人顺服了神的话？
所以什么时候人顺服神的说话？
神就开始医治，
神就开始医治。
也许是身体上，
或者是身体上
面，也许是心灵上，
或者是心灵上面。
那我们主题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的主题经文讲到，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
神应许我们他的医治是透过耶稣基督，
神应许我们的医治是透过耶稣基督。
以赛亚这位弥赛亚的赎罪，
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赎 罪，
这句经文里面没有保证我们每一次疾病得医治，
这句经文没有保证我们每一次的疾病都得到医治，
也没有说我们身体的疾病不会得医治，
也都没有说我们身体的疾病不会得到医治。
但是有个应许是非常确定的，
但有个应许非常确定的，
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
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
医治了我们跟神分开的这个疾病，
医治了我们同神分开的疾病，
这是一个最大的医治，
这个最大的医治。
因着这个医治的恩典，我们能够保证可以上天堂，
因着这个医治的恩典，我们可以保证得到上天堂。
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吗？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
我上个礼拜天两个安息礼拜，
上个礼拜做了两个安息礼拜，
感谢主，都是主内的，
感谢主都是主内的。
但是在主里那个安息礼拜的，他在这个他的信息里面带着布道的信息，
其中一个安息礼拜里面的信息里面带着布道的。
我们可以看见，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不信耶稣的，
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在座的很多不信耶稣，
希望我们对这些失丧的灵魂有一些负担，常常为这些人祷告，
希望我们对这些失丧的灵魂有些负担，时常为他们祈祷。
第三点，基督的医治。
第三点是基督的医治。
当然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最主要是为罪死在十字架上，
当然耶稣基督在世的事工最主要是为罪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注意到耶稣大部分的事工牵涉到医治有病的人，
但你读四福音的时候看到耶稣很多大部分的事工都是牵涉到医治有病的人。
耶稣的旅行布道，
耶稣的旅行布道，
他会停下来为个人的需要来做工，
他会停下来为个人的需要来做工。
耶稣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好多好多人围着他，
耶稣无论去到哪里都好多人都围着他，
耶稣没有不管，
耶稣没有不理。
马太福音14章34到36节，
马太福音14章34、36节，
他们过了海来到哥尼撒勒湖地方，
他们过了海来到加利撒勒地方，那里
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
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的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服坠子，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坠子，
摸着了就好，
摸着病人就好了。
所以这些医治的经文我们明白到，我们也
这些经文我们需要明白，需要辨认
耶稣医治人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医治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耶稣爱人是他最大的动机，
当然耶稣爱人是最大的动机。
耶稣医治人的疾病最主要是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医治众人疾病最主要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下面一点就很重要了，
下面一点很重要，
耶稣医治的优先次序，
耶稣医治的优先次序。
马可福音第二章，
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二章里讲到有一个人，他们的朋友是瘫子，
那将讲到有他有个朋友是残疾，
他们就跑到屋顶上面去，
他们就到屋顶上面，
屋顶挖开，
将屋顶拆开，
然后把那个瘫子坠下来，
将那瘫子坠落来，
坠到耶稣面前，
坠到耶稣面前，
请问他的朋友同伴也好，这个瘫子也好，他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无论他有个同伴嘛，这个瘫子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希望病得医治，对不对？
希望病得，
这是他最大的需要嘛？
这个、最大的需
要，不然他不会花这么大的力量，然后把人家的屋顶挖一个洞，然后坠下来。
如果不是，就不会花这么大的力量去将人家屋顶拆了，将这个病人放在耶稣面
前。那下面的问题，耶稣有没有马上医治他？
跟着问题就是耶稣有没有即刻医治他？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他没有马上医治那个人，然后那个人腿就好了。
他没有马上医好这个人，但这个人的腿好了，好翻。
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 赦了。
耶稣对这个坛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好，我们看到神做工的一个次序哦。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工的次序，
耶稣先医治人的心灵，
耶稣先医治他的心灵，
才去医治人身上的疾病，
然后先去医治人身体的疾病。
这个作为，耶稣的这个作为让我们看见许多事情。
耶稣这个作为给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为什么有人生病，很多人为他祷告却没有得医治？
为什么有些人生病，很多人为他祈祷都没得到医治？
不是神没有听见这个祷告，
不是神没听到祷告，
也不是神不能医治，
也不是神不能够医治。
其中一个原因，神看见他生病的原因，
神看到他生病的原因，
他那个生病的原因比他现在的那个病还要严重。
他这个生病的原因比他的病更加严重。
可能是他的生病的原因，
可能他生病的原因，
可能是他心里有其他的问题，
可能他心里面有其他的问题。
神要先医治那个人心里的问题。
神要先医治他心里面的问题。
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再多讲一点。
这个部分我一会会多讲。
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什么？
所以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当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求什么事情，
当我们坐在一起祈祷求什么事情，
一直没有应允，
一直都没有应允，
好像神没有应允，
好像神没有应允，
好像神没有垂听，
好像神没有垂听，
不是神没有听见，
不是神听不到，
而是神在我们祷告中看见那个人的所求的有一件事情比他求的还重要。
因为神看到这个人所求的有一件事比他所求的更重要。
很可能求的人自己都不知道，
很可能求的人自己都不知道。
更严重的问题是神是要先解决。
更重要的问题就是神先要解决。
随便讲一种状况好了，比方说一个单身的，
比如有个单身的
希望求一个配偶，
求一个配偶，
年纪慢慢大了，
年纪慢慢大了，
他一直跟神祷告，
他一直跟神祷告，
可是那个配偶一直没出现，
那个可惜那个配偶一直没出现，
那个对象一直没出现，
那个对象一直都没出现。
神没有听见他祷告吗？
神听不到他祷告吗？
神听见，
神听到。
神没有能力让他的那个对象出现吗？
神没能力叫那个对象会出现吗？
可能出现了，可能在他们的朋友当中，可能
已经出现，可能已经在他的朋友当中。
但是神看见了什么？
但神抬头，
神为什么不把那个人就让他们两个一看见就动心了，就是你了？
点解神唔叫他们两个人见到就动心，或者就系确认系佢咧？
神看见，也许是对方，也许是他，里面有其他的问题。
神看到或者他或者对方有其他的问题，
很可能是个性上的问题，
可能个性的问题，
很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可能人际关系的问题。
神希望人能够明白他要先医治你这个个性的问题，
神要让人明白他要医治这个个性的问题。
那么所以神常常因为我们祷告好像没有应允，里面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的祷告没有受到应允，里面有原因的。
那我们谈谈耶稣现今的工作。
我们谈谈耶稣现今的工作。
虽然耶稣基督升天到父神那里去，
虽然耶稣基督升天到父神那里，
耶稣基督仍然透过圣灵或者从天上来医治的。
耶稣基督仍然透过圣灵从天上来医治我们。
许多人生病恢复的例子，连医生都没有办法解释。
很多人生病得到医治，连医生都没法解释。
我亲眼看过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例子，
我亲眼看到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例子，
当医生都放弃了，
医生都放弃了，
医生只有说我们看看吧，
医生只有说我们看看，
医生说了这句话，
医生只有说，
换一句话意思说我们没什么办法，
换句话我们没什么办法。
结果他的那个父母在那边迫切的祷告，
就因为他父母是迫切的祷告，
祷告慢慢平息下来，
祷告慢慢平息下来，
那个母亲每天第二天早上灵修的时候，
那个母亲第二天早上灵修的时候，
神他固定灵修读到一段经文，
他固定的灵修读到一段经文，
那段经文在何西阿书，
这段经文在何西阿书，
那一段经文清楚的告诉这个母亲三天后这个孩子会恢复，
这段经文清楚的话给他母亲，这个母亲听，他三天就可以得到医治。
到了第三天早上，
第三日早上，
医生从 Mount Sinai Hospital 打电话给早上六点。
第三日就医生在 Mount Sinai Hospital 早上六点钟打电话给他家。
那个父亲接到电话，
那个父亲就接到电话。
本来是一接到电话就父亲就害怕，不知道出什么事情。
接这个电话，父亲就害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上一次接到电话的时候，就是一天前接到医生的电话说 我们需要你的批准才能把他的手臂这里割开。
因为一日之前嘅医生打电话嚟话，我哋需要你嘅批准嚟将佢嘅手臂割开。
因为他的肾不做工，肝不做工，所以身体开始肿。
因为佢肾佢身体开始浮肿。
所以医生需要家长同意把这边开开，让我不知道那个水跑出来还是什么跑出来。
所以医生就需要这个准许来将手臂割开，然后将这些液体流出来。
所以那天早上电话，那个爸爸就心里吓一跳。
所以那天早上的电话，这个爸爸心里吓了一跳。医生说，
好像那个指数有一点恢复。
好像那个指数有一点恢复。
后来就一天比一天好。
后来就一日比一日好。
他们事后再回想，果然是第三天以后。
他们之后想回，果然是三天。
这些事情医生没办法解释的。
那些事情医生没办法解释。
可是确实是医治了。
但确实是得到医治。
神仍然回应对病人的祷告。
神仍然回应对病人的祷告。
耶稣基督从来就没有停止施行神迹。
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停止施行神迹。
那么当然人的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要顺服。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但我们都要顺服。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
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
但是他没有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
但他没有医治每一个生病的人，
他没有医治每一个以色列生病的人，
他没有医治每一个以色列生病的人。
马太福音13章38节，
马太福音13章13、18节，
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
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
耶稣造访他自己的家乡，
耶稣基督造访他自己家乡，
他不能行神迹异能，
他不能够，
因为人心里不信，
因为人心里不信，
不是神的能力不够，
不是神的能力不够，
而要知道信跟顺服是连在一起，
要知道信是顺服连在一起，
不信就是不顺服，
不信就是不顺服，
不信就是不顺靠，
不信就是不顺靠。
神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
神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
神就不行大能在这些人的生命中
啊。耶稣就不行大能在这些人的生命里面。今天这个时代，
人也在怀疑，
人亦都在怀疑，
不信耶稣基督能够医治这个大
能，不信耶稣基督能够医治大能。
人因为不信或者半信半疑，神就不做工。
人因为不信或者半信半疑，所以神不做工。
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第一个要我们要很确信神可以医治。
第一，我哋要好确信神可以医治。
神医治不医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可以医治。
神医唔医治系另外一件事，但系我哋相信神可以医治。
信心这样等候。
我哋用信心嚟等候。
我们信靠顺服的信心来等候。
用信靠顺服嘅信心嚟等候。
第四点，我们讲到使徒的医治。
第四，我哋讲到使徒嘅医治。
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使徒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
使徒医治疾病也是使徒的见证的事工之一。
使徒医治疾病亦都系使徒嘅见证同埋事工之一。
使徒行传3章6到7节，
使徒行传3章6到7节，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
彼得话：金银我都冇，
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
只要把我所有嘅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嘅名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于是拉住佢后手扶佢起嚟。
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
佢嘅脚同埋踝子骨立刻健壮。
所以彼得和约翰在圣殿的门口遇见了一个摊子在那里要钱要饭。
彼得喺圣殿门口遇到一个。
摊子在那边要钱要饭，
要钱要饭。
他们鼓励这个摊子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他鼓励这个摊子用信心相信耶稣基督。
结果他就得医治。
结果他就得到医治。
那么保罗的事工，
保罗的事工，
保罗是几乎是在他耶稣使徒里面最出色的一个门徒。
保罗，
对不起，不是门徒，使徒。
保罗在他耶稣基督的中。
医治病的事情，
圣经都记载保罗医治病的事情。
使徒行传14章讲到保罗在以哥念医治生来瘸腿的。
使徒行传14章，圣经记载他在以哥念医治生来有病的人。
那使徒行传20章，
使徒行传20章，
保罗在特罗亚讲到，
保罗在特罗亚讲，
因为保罗第二天要到别的地方去讲道，
因为保罗第二天去第二地方，
所以他那天讲道就讲得很晚，
所以讲又讲到讲得很慢。
结果有一个少年在上三楼听到，听得睡着了就摔下来就摔死。
结果有个少年在三楼听到就瞓着咗，跌落嚟跌死咗。
后来保罗就让他活了。
后来保罗就
听到不要。
我要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这里也记载保罗的医病。
呢度亦都记载保罗嘅医病。
那么借着保罗的书信，
啊，咁藉住保罗嘅书信，
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更多。
我哋知道耶稣基督更多。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事工。
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嘅事工。
知道耶稣基督的旨意。
知道耶稣基督嘅旨意。
我们知道神的计划。
我知道神嘅计划。
因为保罗书信的教导，我们知道神更多。
因为主耶稣，因为保罗书信的教导，我们知道主耶稣更多。
保罗的教导超过耶稣十二个门徒所有的教导的总和。
保罗的教导是超过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其他的使徒的总和。
教导神学，
教导神学，
预定论，
预定论，
救恩论，
救恩论，
成圣。
圣圣
圣灵内住，
圣灵内住，
圣灵的事工，
圣灵的事工。
所以如果没有保罗的书信，我们对关于神的事我们知道的很少。
所以如果没有保罗的书信，我们对神的事情知道很少。
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
还有一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还有一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什么是医病的恩赐？
什么叫医病的恩赐？
我不知道你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说过，哦，某某人他有医病的恩赐。
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
有没有听过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OK， 有没有？没有。那没有听说到也没有见过。
没听过就是没见过。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当中有人病了，
我们当中有人病
了，然后其他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
其他弟兄姐妹为他祈祷，
结果这个祷告以后呢，他病好，
你祈祷之后他病好翻。
请问我们可以不可以说这个弟兄他有医病的恩赐？
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弟兄有医病的恩赐？
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不可以这样说？
好，使徒有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医病赶鬼的事情？有，对不对？
耶稣门徒有没有医治赶鬼？有。
圣经有没有用他们有医病的恩赐这个头衔放在他们身上？
圣经有没有将医病讲在这个头衔放在他们身上？
刚刚讲了保罗也医病，对不对？
刚刚讲到保罗医病。
那么圣经有没有说保罗有医病的恩赐？有没有？
圣经有没有讲保罗有医病的恩赐？
也没有，
也都没有。
哎，那这人蒙神赐医病的恩赐这句话的意思就跟我们的认知不太一样了。
咁圣经呢度讲到，这人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同我哋所认知唔
一样。咁解释什么是医病的恩赐？
咁我哋解释咩叫医病嘅恩赐
？The gift of healing.
The gift of healing.
雅各书五章十五节也讲医病。
雅各书十章廿五节就讲到医病。
我们把那节经文跟这个医病恩赐合在一起讲，我们稍微明白一点。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
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
要救那人，是谁要救那个人？
是谁要救那个人？
要救那，是谁要救那个病人？
是谁要救那个病人？
是祷告的人还是神啊？
是祷告的人还是神？
是神。
是
神。
神
要救那个人。
神要救那个人。
OK， 那么好了。神要救那个人，神就会在我们当中某一个人身上给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好了，咁神就在你们当中会给一个人有个特别的感动。
那么你身上，你当你有了这种特别要为那个人祷告的那种感动的时候，你就迫切为他祷告。
当你有这个为这个病人祷告的时候，你就迫切的为他祈祷。
你心里那个感动，你怜悯那个人，你就为那个人祷告。
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就怜悯这个人，就为他祈祷。
所以他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
结果那个人好了。
结果就这个病好，
这个是医病的恩赐，
这个就是医病的恩赐。
第一个，医病一定是从神来的，
第一，医病一定是从神来的。
第二个，医病人是一次性的。
医病的人是一次性的。
不能说他祷告他病好了，从此他就挂了一个名字，他有医病的恩赐。
不能够因为他祈祷得到医治，以后就挂住，但他有医病恩赐。
许多许多年前。
很多年前。
在周间的一个，在教会我们的一个祷告会。
在一个星期中间都有祈祷会。
来了一位母亲。
有一个母亲。
他说祷告会之后他跟我讲，他说我女儿有医病的恩赐。
他祷告会之后他就说给牧师听他女儿有医病的恩赐。
我听到以后半信半疑。
我听到之后半信半疑。
我说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
他说他在厨房切菜，他咔嚓一下刀这样切下，那个手指头快掉下来。
他说他在厨房切菜就差点切断了手指。
结果他女儿过来这样握了他的手。
所以他女儿过来揸住他的手。
不晓得几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后他打开好了。
所以过了几分钟之后他的手指就好
了。我是半信半疑。
我就半信半疑。
他说我应该怎么办？
他说我应该怎么做？
我说你应该怎么办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说你如果告诉任何人，你们家就很忙了。
如果你告诉别人，你家就会很忙。
后来我再没有碰到他，也没有听到他，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都没撞到他，所以我知道不知道后来。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了 那母亲亲口跟我讲。
这个是唯一一次那个母亲亲口跟我讲的。
所以我不敢确定。
所以
什么是医病的恩赐？
所以什么是医病的恩赐？
一个人得到一个特别从神来的感动，要为那个人祷告。
一个人得到特别的感动，要为某一个人祈祷。
然后他就很迫切的为那个人祷告。
他就很迫切的为那个人祈祷。
Gift of healing.
Gift of healing.
神把这个医治的礼物就赐给了他，也赐给他。
神将医治的礼物赐给他，
这个人好了，这个人也是因为信心有这样，只有那一次，
只有那一次，
他下一次再祷告 就不一定会医好。
他下一次祈祷不一定。
好吧，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医病的恩赐了，不是说这个人有医病的恩赐，他到哪里一按手祷告这人就好了，不是，医病一定是从神来，不是从人来的。
医病的恩赐不是说这个人去到哪里按手就得到医治。
所以使徒们医治都是这种情形。
使徒们的医治都是这样的情
形。
一次性的。
那包括保罗，
包括保罗，
保罗也有没有办法医治人的时候。
保罗都有什么？
不能医治，
不能够医治的时候。
有的，
有的，
在哪里？
在哪里呢？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
提摩太后书
四章二十节。特罗菲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特罗菲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特罗菲病了。
特罗菲病了。
他如果有医病的恩赐，他不医病就好了嘛？为什么把他留在米利都呢？就是不能医治嘛。
他有医病恩赐医了他不得了，什么留在米利都呢？
保罗那个宣教那个布道团里面有个医生是谁？
保罗宣教的布道团里面有个医生叫什么名？
哪一位？
是哪个？
路加，对不对？路加是医生，对不对？
路加，路加医生。
我相信路加是医生，一定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也常常替他们看一点小病什么的。
我相信路加医生也都常常为他们祈祷，也都帮他们看病。
好了，下面一段经文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下一段经文我们需要学习。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
我又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
恐怕我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
免得我自高。
免得我自高。
那么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八节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八节就话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
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十二章九节话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叫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保罗肉体上有一根刺。
保罗肉体上有一根刺。
所有的解经家都说是他身上有一种病。
所有解经家都说他身上有一种病。
那这个是没有争论的。
这个没有争论的。
那大家争论就是什么病？
大家争论的就是什么病？
那有人猜是他眼睛不好。
人唔猜佢就眼睛。
因为在加拉太书的最后面，他有写，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呀、
啊！加拉太书后边
眼睛不好。
佢曾经写佢我写嘅字几大，因为眼睛唔好。
第一个，保罗的这个病，神有没有医治？
第一，保罗呢个病神
有没有医治？
神有冇医治？
刚我们读的经文里，神有没有医治他？
刚才我哋读经文，神冇医治佢，
有没有？
有
没有，神没有医治。
神没医治。
保罗生病，神没有医治。
保罗的病，神没医治。
保罗知不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个病？
保罗知不知道他为什么生这个病？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在经文里什么？
经文里面怎么说？
怕他自高。
怕他自高。
怕他自大。
怕他自大。
好，那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
在这段经文我们学到什么呢？
他怎么知道他的病是因为神怕他自大，然后允许撒旦的差役去攻击他？他怎么知道？
他怎样知道？他自己会有这个自高自大的病神？
这段经文告诉你答案，他怎么知道的？
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答案？他怎么知道的？
为这事我祷告三次。
为这事我祷告三次。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学到什么？
我们生病了。
我哋病咗。
第一个一定要祷告。
第一就一定要祈祷。
Okay, 这个第一点。
呢、这个第一点。
一定要祷告。
一定要祈祷。
你看医生是看医生，你也要祷告。
睇医生还睇医生，但系咧一定要祈祷。
祷告要问神啊。
祷告要问神啊。
这一次我生病，你要我学到什么？
呢次我病咗，你要我学乜嘢？
这就牵涉到我刚刚前面讲。
呢、这个就牵涉到我哋啱啱。
有的时候神不医治这个病。
有的时候神不医治，
因为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
因为里面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举个例来讲，
一个非常忧伤的人，
一个非常忧伤的人，
非常忧郁的人，
非常忧郁的人，
会不会生病？
会不会病？
会不会生病？
会不会病？
经文支持在哪里？
经文支持他在哪里？
经文的支持在什么地方？
经文的支持在哪些地方？
箴言书17章22节。
箴言书17章22节。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
灵是看不见。
灵是看不到的。
但是忧伤的灵。
但是忧伤的灵。
骨是看得见的。
骨是看得到的。
意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肉体。
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
它能够忧伤会让我们的身体损坏。
忧伤会令到我哋身体，
所以有人生病可能因为他忧虑太多。
有人病因为他忧虑太多。
他看什么事他都担心。
他看到咩事都担心。
他不但为今天的事担心，他为明天的事担心。
他不但只担心今日，亦都担心听日。
你说神啊，我现在我好像身体不舒服。
神啊，我身体有几点
这里痛那里痛，
呢度痛嗰度痛。
要神没医治他。
神啊，医治我。
在我们刚刚知道了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事情，神看见什么东西造成你这个生病？
就好像我们看到刚才耶稣医治这个瘫子的事情，什么是他更加需要医治？
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神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神。
在这个疾病中我学到什么？
在这个疾病里面我学到什么？
你要让我知道什么？
你要让我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他自己的问题的，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问题，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旁边人都看出他的问题了，
旁边人都看出他的问题，
或者他什么事都很负面，
或者他很多事都很负面。那
可不可能一个人生病因为他不饶恕人？
可不可能一个人的生病和他不饶恕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没有这个可能？
马太福音十八章33-35节。
马太福音十八章33-35节。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有人曾经伤害过你。
有人曾经伤害过你。
也许是多年前的事情，
亦都系可能系好多年前的事。
也许是小的时候，
可能系细个嘅时候。
我不管是骗了你的钱也好，
无论呃咗你嘅钱，
伤了你的感情也好，
伤咗你嘅感情，
说话说了让你心里不舒服也好，
讲咗啲嘢令到心里唔舒服，
反正你一想起来你就生气，
反正
你想起来
你
就不舒服，
就舒服，
那你也不肯饶恕那个人。
你都不肯饶恕那个人。
经文告诉我，当你不饶恕你的同伴的时候，弟兄的时候，怎么讲？
怎么讲？
你天父也要这样待你。
你的天父也都这样待你。
所以天父也不饶恕你。
所以天父都不饶恕。
天父不饶恕你，天父怎么做？
天父不饶恕你，天父怎么做？
经文有告诉我们答案，天父怎么做？
经文告诉我们答案，天父怎么做？
把你交给掌刑的。
将你交给掌刑的。
掌刑的能不能让你生病？
掌刑的会不会令到你生病？
能不能？
能不能够？
大家都不太同意我说的。
大家好像都不太同意我说的说话。
能不能啊？
能不能够呢？
对不对？
可以。
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你不饶恕人。
因为你不饶恕。
也许并没有医治，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你那件事还没处理好呢。
你没得到医治，因为神知道你没将这件事处理好。
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些罪没有对付？
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些罪没对付？
这个我相信你们一定同意的。
我相信你们一定，
因为每次犯罪的时候心里就怕怕，
因为每次犯罪心里面就
怕
怕
的，那个报复会临到、
啊、怕怕这个报复会临到、
这个、告诉我们、
啊、这个已经告诉我们听、啊、
那还有什么？
那还有什么呢？
可不可能我们做我们成为基督徒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了，我们不长进？
可不可能我做了五年、十年、十五年、三十年的基督徒都不长进呢？
我们里面有一些肉体的老我在那边缠绕着我，
里面有些老我的肉体缠绕着我们。
比方说嫉妒了，
比方嫉妒，
比方说贪心了，
或者贪心
污秽了，
污秽，
论断了，
论断，
仇恨了，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会不会因为我们不长进，结果神让我们生病？会不会？
会不会因为我们不长进，神让我们生病呢？会不会呢？
这陈群点头。会不会啊？
会不会？会的。
经文在哪里？
经文在哪里呢？
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用什么方法管教你？
用什么方法管教呢？
当然也有其他，我不是说只有生病这种方法管教。
我不是说
方法管教了。
我不是说只是生病的方法。
家里出现问题了。
还有其他的方法。
夫妻不和了。
夫妻不和。
然后路上出了车祸了，很多事情，很多的，很有很多方法。
有好多的方法，
他是用一定是对你最有效的方法。
他一定是用对你最有效的方法。
一定要有这样的悟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的悟性。
让我身体不舒适的。
我身体不舒服。
好，那么我们问神。
那我们问神。
神啊。
神啊。
我谦卑在你的面前。
我谦卑在你面前。
我知道你能够医治所有的病。
我知道你能够医治所有的病。
因为我身体是你造的。
因为我身体是你造的。
让我知道我这次生病我要学习什么。
让我知道我今次生病的原因是什么？
我这次生病在我生命中有什么需要更新的？
今次我生命里面有什么需要更新的呢？
那神没有医治你的病，保罗的病那根刺没有拿掉，没有医治，然后神的回答是什么？
神没有医治你的病，没有医治保罗的病，神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万一神一直不医治，
万一神医治，或者
也许这一次就是神让我们在地上最后一次生命，神要接我们走。
或者呢次地上最后一次的病，神要接你走呢？
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可以度过。
我们可以度过。
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祷告。神啊，我自己曾经跟自己说。
我自己跟自己说。
如果有一天医生发现我有癌症。
如果有医生发现有癌症。
我要不要去医治？
我要不要去医治？
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我在想思想这个问题。
我思想这个问题。
我要不要做化疗？
我要不要做化疗？
我要不要做放射疗？
我要不要做放射？
我一直在想，我会想到这些问题。
我会想到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收到一个电邮从中国大陆来。
今天我收到一个电邮从中国大陆来。
他的妻子在台湾。
他妻子在台湾。
是肺癌。
是肺癌。
那妻子的姐姐明天就是他们的明天要动一个手术。
妻子的姐姐听日要做个手术，
做医生的可能知道，现在很先进的手术叫冷，叫做不是热的，是冷线治疗。我不晓得，他说通常轻的话，今天做了，明天就可以出院的。是的，
通常今天做这个手术，就听日可以出院。
那 神会不会医治他？他啊，要我们为他祷告，所以当时我就为他祷告。
他要求我们为他祈祷，所以我当时就为他祈祷。
神的恩典给我们用，
神的恩典给我们用。
好，从这些事情上我们学，从这些经文我们学到，第一个，我们生命一定要祷告。
从这些经文我们学到，第一，我们要祈祷。
我们顺服神，
我们要顺服神，
好好的在神面前寻求，
好好在神面前
祷告。你求神医治没有错，
求神医治没有错。
也求神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生这个病，
求神叫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生这个病。
求神让我们顺服在神下面，
求神让我们顺服在神下面。
神愿意像保罗说的，你的恩典够他用，求你的恩典也够我用。
就似保罗讲的，神，你的恩典够他用，也够我用。
保罗两样都做，
保罗两样都做。
他寻求神，
他寻求神。
他在他生命中做了选择，
他在生命里面做了选择。
对，所以他就是完全靠着依靠神走前面的路，
所以他完全依靠神走前面的路。
OK。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的都有神的意识在我们里面。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神的意识在我们里面。
Yeah, 带着神的意识，
带着神的意识，
我做事，
我做事，
我讲话，
我讲话，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都有神的意识在里面，
我都有神的意识在里面。
知道我们的神不只是要紧急拯救我，
知道神不是只是拯救我们，
而且神是要跟着我们同行的神。
神是要跟我们一起同行的神。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健康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神都在，
神都在。
神愿意跟我们同行，
神愿意与我们同行。
那我们如果下定决心，
如果我们下定决心，
我们要这样跟随神，
我们要这样跟随神，
神一定会在我们生病的时候引导我们的路。
神一定会在我们病的时候引导我们的路。
最后我们用一节经文来结束，提醒我们诗篇十六篇第八第九节。
最后我们看诗篇十六篇第八到第九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请
一起来读。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
他
在
我
右
边，
我便不致动摇。
因
此
我
的心欢喜，我
的灵
快
乐，
我的
肉
身也要安然居住。摆在我面前，摆在我右边，那意思就是神就在我的身上。
意思就是神在我的身上。我们低头祈祷。
恩主，我们的身体是你造的，我们这些受造的人因着罪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会有许许多多的疾病。主，帮助我们认清你可以医治，也认清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乃是因为我们的不小心，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大意，我们的粗心而引起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你，与你同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谢谢爱心牧师的正道，
我们多谢爱心牧师的正道。
我们一起起立唱一首。